各位弟兄姊妹，祝你平安。之前我们用两个月的时间和大家分享了马太福音中的八福。八福又称登山宝训，是耶稣在山上对众人讲道。马太福音中的八福看似好像是八个独立的福气，但从人属灵成长的角度，我们发现，原来这八福其实是一个整体，是基督徒在承受永生之前必须经历的过程。这八福是基督徒灵性生命的不同阶段，也是受上帝赐福的前提。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努力争取取得这八个福气。这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八福。今天我们开始一个新的主题，叫做论福与祸。经文我们已经读过了。通过路加福音，耶稣在平原上论到福与祸，我们可知，耶稣曾多次对民众谈到福气。他在传道中关于福气的讲道至少有两次，一次是在山上，记载之前我们念的马太福音之中，一次是在平原上，就是记录在今天我们说的路加福音里。只是路加福音中，耶稣不仅仅只谈到了福气，也谈到了灾祸。从福音6:20-22中，我们就不难发现，耶稣每提到一个福，这里经文就会相对应的有一个祸。但如果大家对比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其中的论福，就会发现一个不同之处。马太福音中的八福是没有祸患的，而路加福音中这四福后面相对应的都有四个祸。那马太福音中的八福啊，所要告诫的对象绝大多数是已经相信耶稣的基督徒。八福是关于信耶稣人在信仰上面对于神应该有的各样的品格，如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清心等等，这些都是属天的好品格。同时呢，使人和睦、为义受逼迫，则是成熟信仰生命的体现，是基督徒属灵生命走向成熟的表现。这八福也是人成圣的过程。当人拥有这些好品格、好行为时，上帝所要赐的是属天的福气，更是将来要承受永生的福气。这福气是没有灾祸的。但路加福音中，路加福音的写作对象不仅仅只是基督徒，也包含了还没有相信耶稣的那些人。这里的论福与祸，其中的福不仅仅有属天的含义，那其中的福也有属地的含义。当人从属灵生命的角度领受这些品格，那这些品格就是对人的赐福。那相反，如果按照属地的标准，从属地的角度，人如果拥有某些这些福气的话，如财富，那这些福气中就有可能蕴藏着祸患。如何理解这些福气和祸患呢？那今天我们就开始讲第一个对比，就是我们标题中所说的，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这其实是两节经文，中间都省略了后半句。全文应该是，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已经受过安慰。耶稣在这里说的贫穷和富足啊，或者说贫穷和富足的人，其实隶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层面。贫穷是属于属灵层面上的贫穷，而富足 则是属世界上面的富足。先来看贫穷，贫穷的人，这里并不是指那些身无分文、生活穷困潦倒的人，而是指那些邻里贫穷、对上帝真道渴慕的人。这里的贫穷是属灵灵性生命的品格。许多人因为邻里的贫穷饥渴慕义，希望上帝从天上赐下宝藏于他们，使他们富足。而上帝所要赐给他们的宝藏就是神的国。这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和之前八福中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之处。当一个人邻里贫穷饥渴慕义，求告上帝的名，上帝就必定要使他饱足，并且赐下神的国作为宝藏。这一点之前我们在谈论八福中已经详细说过了，那今天我们主要是来看后半句，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已经受过安慰。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说富足的人有祸了呢？我先问大家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富足？第二个问题，富足中最大的危机是什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富足？富足最简单的就体现在四个字上面，哪四个字呢？绰绰有余。尤其是对财富而言，当一个人的财富绰绰有余时，那这个人就是人们所说的富人。问题来了，那些绰绰有余的财富如何来体现它的价值呢？有人可能会说，那这个人银行存款里的余额零越多，那这个人就越富足，越有价值。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因为金钱本身是没有价值的，金钱的价值是人赋予的。金钱和价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金钱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当人通过花钱体现出人生命的价值，钱才有意义。因为生命是尊贵的，是神圣的，是反映出上帝形象的。财富的价值是通过体现人的价值展现出来。一个人哪怕再有钱，如果这些钱只是为了帮助他生出更多的钱，那再多的财富也只是一个数字而已。这些多出来的财富对于拥有者来说，那多出其余的部分其实没有体现出任何价值。而只有当这些金钱实实在在的落在了用在人的身上，让人的生命的价值体现出来时，财富才变得有价值。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拿出一张10元的加币，这张纸币，我如何体现出这10元纸币的价值呢？最直接的一个方法就是拿到麦当劳去买两份套餐，填饱人的肚子，让人的生命得以延续，人生命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这样，这10元钱才有价值。如果在饥荒的年代，哪怕你有100万，却买不到任何食物，那再多的钱也只是废纸而已。因为财富的核心是为了体现人的价值，人是金钱唯一的目的，也是终极的标准。因此，一个人哪怕很富有，但是他的财富不能体现出人的价值，那多出来的这些钱就是一种浪费。人所有的财富本质都是上帝所给予的，神给予财富有他的原则，其中一个原则记录在马太福音25章之中，就是5000两银子的比喻。比喻说啊，有三个仆人从主人那里得到了不同的银两，有拿5000的， 有拿2000的，有拿1000的。那得了5000的人拿出去做生意，又得了5000，那交账时就要交10000。那得2000的拿出去也做生意，又赚了2000，那主人回来时他交账就是交4000。可是呢，得1000的呢，什么都不干，把钱埋在地里面，主人回来时就只有这1000，没有任何收益。那这拿1000的，其实按照圣经来说，就是在上帝面前有亏欠了。圣经有个原则，就是上帝给的越多，那他要在人交账的时候交的也就越多。因此上帝给予人财富越多，我们就有责任用这些财富去体现出更多人生命中上帝的形象，把人的生命的价值体现出来。路加福音16章中还有一个比喻，是关于财主和一个名叫拉撒路讨饭的人的比喻。财主过的是非常奢靡的生活，但是在他家门口那个拉撒路啊，就是要饭那个乞丐，却过的是穷困潦倒，甚至身上长疮，狗来舔他伤口长的疮。最后两个人都死了，财主下了地狱，可是拉撒路回到了亚伯拉罕的怀抱，享受了平安。那我们通过这个比喻就能理解刚才我们所说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去看这个比喻，这财主啊，其实并没有做任何的坏事情，他做的只是享福嘛。享福其实并不是一件坏事，但为什么他最后落了一个下地狱的下场呢？就是因为他没有用多出来的财富去帮助那在门口乞讨的拉撒路，他的财富只体现了他的生命的价值，多出来的没有帮助别人体现出别人生命的价值，反而让上帝的形象在拉撒路身上得到了蒙羞，这才落了一个下地狱的下场。所以富足的人面对那些绰绰有余的财富，我们应该拿出来帮助那些需要的人，使这些财富在为别人的生命服务，让更多的人体现出上帝的形象。否则我们多出来的财富反过来可能变成在上帝面前控告我们浪费他祝福的证据。不仅如此，当今世界上很多人不仅没有意识到如何正确体现财富的价值，相反有很多人却是用生命在为金钱服务，为自己或为别人敛财，成为财富的工具。国内很多白领啊，我不只是说所有白领，有些白领在用生命，在用健康换取加班费，用生命换财富。有一些人用亲情在换财富，最有典型就是动迁换房子，有了房子有了钱就没了亲情。有些人用爱情去换财富，有些人用道德换财富。315刚刚过去，大家看到那些被曝光的商家做了多少没被良心没被道德的事情，就是这个例子。还有人用身体去换财富，甚至有人用信仰去换财富。有时哪怕是违法乱纪，铤而走险也在所不辞。这些人用生命在用上帝给予的形象去换取那些会朽坏的金钱，用人来体现金钱的价值，这是本末倒置。以这种方式得到的财富不仅不是祝福，而是生命中的祸患。这是因为 上帝赐人荣耀，但是这个荣耀在财富方面受到了亏损。那第二，富足中有危机。富足中最大的危机就是财富，它会蒙蔽人的双眼，让人沉浸在财富带来的幸福中，却忘记了上帝。正当的财富是上帝赐予人的祝福，但也因为这些财富是属世的，是属于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所以属世东西会面临许多的试探。那属世的财富中就包含着许多的危机。当耶稣论富足的人有祸了，其实这是给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富足的基督徒一个最大的警示。因为在富足中，人很容易迷失，人最容易就是迷失在财富带来的喜悦之中，而忘记上帝。如果我们去看旧约，特别是看列王记，就非常清晰，财富会引诱人远离上帝。所罗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非常富有，但是也因为这个富有让他最后离开了上帝去拜偶像。也正因为所罗门的悖逆，之后以色列就分裂成了南北两个国家，其中这两个国家中绝大多数的君王都不是好王，北国尤其明显，但是南国呢则有一些明君。可那些昏君啊都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圣经说他们行上帝眼里看为恶的事情。这些王执政的时候，以色列南北国家在信仰上都是乌烟瘴气，在民生上都是凄凄惨惨，但这些昏君的父亲有一些却是明君。圣经论明君说道，他们是行上帝眼里看为正的事情。明君执政时，共通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全民敬拜上帝，在信仰上面清廉，神也保守百姓安居乐业。明君和昏君最大的区别就是行不行上帝眼里看为正的事。明君都是一些敬畏上帝的人，而昏君都是背逆上帝的人。那些昏君其实他的父亲是昏君，儿子是昏君，很能理解，这也很正常。但是为什么明君儿子也会成为昏君呢？就是因为明君的时候，财富为那些储君的昏庸埋下了伏笔。那同样，当人因为财富而忘记上帝时，那这些财富就是人祸患的开始。那既然是祸患，那这个福气啊就不是名副其实了。基督徒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如果我们沉浸在优越的物质生活中，却陷入物质上的享受，却忘记上帝，忘记遵守上帝的命令，那这优越的生活就会成为我们灵性的绊脚石，成为人堕落的开端。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也是不得不引起每个基督徒警觉的。那富足不一定是指财富，也可以指很多的方面，如时间方面富足，但是我们浪费那些多出来的时间，那原理其实跟浪费金钱是一样的，因为时间也是体现人的价值才有价值。可以说世界上的万物都是为了体现人的价值而存在的，因为人是有上帝的形象，是有上帝形象的人掌管这个世界，世界上一切东西都是为了体现这一个目的而被创造出来。相反，如果我们反过来将人的生命当作一种工具去追求世界上某一样东西，那这就是本末倒置， 就是祸患的开始。如何平衡富足和敬畏上帝？圣经中上帝说，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情，谨守我的律例，像我的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坚固你的家，像为我大卫所立的一样。所以当人遵守上帝的命令，谨守上帝的真道时，上帝就会保守我们，就会与我们同行，与我们一起管理我们所拥有的，使我们更加富足。而只有当上帝与我们共同管理，共同去安排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财富时，上帝的意念也会帮助我们来管理这些我们所拥有的。因为耶和华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当我们呼求他、祷告他时，他必应允我们。所以基督徒在面对各式各样的财富时，应该通过祷告求上帝让我们保持警醒，求通过祷告时常与神同在，那这样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就不会迷惑住我们的眼睛，灾祸才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通过对比贫穷和富足之间的关系，看到了耶稣所说的贫穷和富足不是一个层面上，这里的贫穷是指灵里的贫穷，是对上帝真道的渴慕，是属天的品格。每个基督徒都应该以用贫穷的内心来渴望上帝的真道，而这里的富足则是属世的富足，在属世的这些财富之中，如金钱、时间、精力，这些都应该让人变得更有价值，来体现出上帝的形象。财富是体现了人的价值才有价值，而不是人变成敛财的工具。同时在人在拥有这些财富的时候，也必须保持警醒，不可忘记上帝的真道，求上帝来与我们共同管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不然这些所拥有的便是我们取祸的原因。也愿上帝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求上帝赐福给大家，阿们。